诸葛亮智擒孟获，把孟获绑进了大帐。诸葛丞相问他说，现在我把你捉住了，你服不服？孟获一听，我服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服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，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，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？最后你们没办法了，才用这么一个计策，用绊马索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绊倒了，这么捉住我，我能服吗？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服气。诸葛丞相点了点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。我今天放了你，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。孟获冷笑一声，再没有那一天了。为什么？诸葛丞相，今天你要敢放我，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，那就是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。诸葛丞相一听，微微一笑，好啊，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、啊，吩咐人来松绑，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，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，送他上马出营。说完了这番话，诸葛丞相一看手下那战将，呵，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，全气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当然生气呀、啊！这叫什么打仗的呀？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？又是摆酒款待，丞相要干什么呀？所以丞相说，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，谁送？根本没人动地方，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，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，大伙儿心里全不痛快。孟获可有点怀疑了，怎么呢？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，他心里就犯嘀咕，真能这样吗？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？那不过是说个笑谈而已，现在怎么着，这得把绑绳松开了，而且还摆上酒菜，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。嗯，孟获喝着酒吃着菜，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，他是将信将疑呀、啊。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，嗯，孟获一愣，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。哦，这是真的了，呸，挺身站起来，这酒我不喝了，向丞相你告辞。说完了，唰，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，他腿没抬，为什么？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，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，你敢放我吗你？哎，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，哈哈，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。哎呦，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，但是即使这样，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，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，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，你还怎么着呀？这不蛮可以了。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，好吗？真齐楚，怎么齐楚？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，怎么了？把脸全扭过去了，不看孟获。哼，孟获知道，哦，这是不服气呀、啊。他们丞相放了我，他不高兴，没办法，你们丞相有军令，尔等就得按令而行。想到这儿，孟获腾腾腾 走出大帐，有人把马给他带着跟前。孟获上马了，旁边过来两个小校，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，就那金背接头刀。哎呀呀，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，诸葛亮能放我，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，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。哼哼，诸葛亮确实有胆量。你可要知道啊，诸葛丞相，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，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，告辞了。啪，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，啪，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呢。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，好，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，像开了锅一样，以魏延为首啊，全来指问丞相，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，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。丞相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咱们这是来打仗，是来开心来了？开玩笑，咱来不到这儿啊。您那么大的年纪，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，远离成都国土啊，跑到这不毛之地，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、啊、嘿嘿，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，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？如果说让那金环三杰、董图纳、什么阿慧南这些个您放，为了争取敌军之心，我们不说什么，可您不能放孟获呀。怎么，他是南王啊，南中这一带他为首，那是个总头领，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平定南中？要想平定南中，必须擒住孟获呀。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，费了多大的劲。丞相，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？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，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，只许退下来不许进。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，好容我们退下来了，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，纵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，但是您现在给放了，丞相，干脆咱们都别干了，回兵回成都，咱们歇着去得了。哎，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，冲大家摆了摆手，大伙儿对我有气，我知道，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不过诸君做的不对呀、啊，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，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？哎，这孟获不是走了吗？这时候你们问我，我再跟你们说呀。大伙儿一听，那好啊，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，让我们明白明白，要不然呢、啊、实话告诉您，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哦，一打还就得败，费挺大劲逮着了，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，这不是折腾吗？这不是，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？列公啊，孟获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人不简单呐、啊。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他的意志很坚强，是一个不怕艰苦、不怕劳累的人呐、啊。呵，众将都差点乐了。乐什么呀？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，现在干嘛呀？是要给这孟获平功啊，是怎么着？哦，他有这么些好处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，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、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，他很得男人之心，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他。我要收服他呢，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。 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，就等于征服了整个南人之心呐。古人云，得犯易，得势难，土地国之基业。就是说呀，你想吃顿饭呢，那倒很容易呀、啊。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、拔乎其次的人才呀，那可费了大劲了。哪能像朱公说的这样，把孟获逮着，逮着就把他斩喽，这倒痛快。可你斩一个孟获呀，那就伤了一大片南人之心呐。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。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，你刚来把他平定完了，只要你一走，他是随后就反呐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想收服孟获之后，让他忠心耿耿，保我蜀国，这个地方就平定了，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，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。是为了这个。哎呦，众将这么一听啊，他这个，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，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？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。大伙这乐呀，您算了吧。怎么刚才我看见了，您鼻子都气歪了？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。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？行了，大家说说笑笑，离开了大帐。气儿也全消了，这回行了。怎么行了呢？思想明确了，如果要再打起仗来，那心情就不一样了。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，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。孟获接过大刀，骑上他的战马，出得西蜀的辕门，他这个心呐、是蹦蹦直跳。怎么回事？孟获在想，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？他确实有这个胆量。我呀得快点走。虽然说快点走吧，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，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。哪有这么打仗的？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，由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，他干嘛来了？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？捉的就是我呀，现在把我捉住了，怎么又放了呢？快快跑。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玉鼎火龙驹，快俩腿一磕飞虎战，这马一边跑着，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。学嘛什么呀？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。没有，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，前面有个山环。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，刚这么一拐这山环，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哗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不咒是一般。哈，孟获一愣，心说怎么样，果真有埋伏。诸葛亮他们埋伏设在这儿了。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，孟获长长松了口气。怎么了？不是西蜀的兵将，从那衣着打扮，从那旌旗看出来了，是自己的军校。他这心里可踏实了。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。哎，大帅，是大帅。哎呀，大帅怎么在这儿呢？哇，像潮水般的涌过来了。嚯，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，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。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，将人给捉住了。诸葛亮有令啊，捉住不许杀害，又把他们给放了。被放的这些人呢，回来之后啊，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。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， 能把你们放回来，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？这些人一听一晃头，那根本不可能。怎么放咱们行了？咱们是小校，把咱大帅逮着能放回来？大帅叫人给捉去了，多新鲜呐！你们都没看见呐？有个小校说的最欢，是我亲眼目睹。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，一下子就在安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，绳捆索绑捉走了。看来大帅活不成了，性命难保。我看悬，哎呦，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，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？咱们怎么办呢？有的主张跟诸葛亮得拼呢，给咱大帅报仇。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，那八个人都不言语。怎么回事？那八个人心里想，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。你就拿我说吧，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，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，还来两碗炖牛肉，给了块银子打发回来了，哪儿找这人去？我跟人家拼呢，我拼不了。怎么呢？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，哼，我就觉着脸上发红，我是不拼了。正在这商量，正没主意呢，哎，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。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？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。哎呦，问长问短，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，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了：大帅，您是怎么回来的呀？孟获这么一瞧，他这个孟获明白，我这些军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，我呢也是这么档子事儿，但是我是南王啊，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？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，这也太惨了，我这脸面往哪搁呀？他怎么一着急，大伙一瞧，怎么了这事儿？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？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回来的呀？
我在这儿怎么说呀？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。
哦，对，
呼，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打安桥上给扶下来了。
就在这个的同时，孟获在想啊，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，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，我还没丢面子，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？
哎，大帅您坐这儿，您坐这儿。找了块高大的青石，有个小校手快，扑啦，怎么了？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，别把大帅给凉着。您坐这儿，您跟我们说说。孟获想了半天呐，鬓角都有点淌汗了。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？
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，得合理呀。
哎，我说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，
反正不管怎么地，这头一句这得说呀。大伙一听，对，这我们全明白，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，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。
捉住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呀？
大伙一听，我们怎么猜啊？是您得说呀。
哦，怎么着呀？诸葛亮把我绳捆索绑，压在一个大帐之中。
哦，那么后来呢？
后来嘛，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，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，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？
对，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？
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我，等到夜晚三更时分，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。
怎么样了，大帅？
我把绳索挣断。
嗯，
这 些军校全部大直挑起来了。咱大帅有这力气，有这本事，挣断绳索之后呢，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。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，如此嘛，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。哦，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哗哄堂大笑。哎呀呀，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。哎，有人问了一句，大帅，既然您杀死小校，冲出了西蜀大营，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？他这个刀马嘛，哎呀，孟获一想，难了，怎么还得往下编？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。
嗯，
听人说过呀，这边筐边篓贵在收口啊，这收不了口不行，还得问这刀马，他们问得倒详细。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，心说这要搁平常，我给你个嘴巴，瞧你这嘴这欠劲，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？这刀马他是这个，我这不是出了大营了吗？啊，诸葛亮派人来追我。
哦，追您来了。
嗯，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，骑着我的宝马，用我的宝刀。我当时一看，气得三尺神暴跳五灵，豪气飞空，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。哼，我把这员将先下安桥，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，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？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大伙一听，您说的，我们说是这么回事，不是，那怎么说呀？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没错，那太好了，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。怎么，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，散了哪行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。你还别说，这孟获啊是真有号召力，就回来一天的功夫，召集了有几万人马，全来了，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，杀牛宰羊啊，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。怎么回事呢？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而归。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。呵，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，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抡起来吹，你也别说，孟获这一吹呀、啊，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。光这么瞎吹不行啊，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，再次与诸葛亮决战。这时候，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，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洞主来见。这令传下去三天，就来了俩人，谁呀、啊？一个金环三杰，一个董图纳。孟获火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那些军将呢？有人向他回禀：“大帅，您别生气，好多人呐，人家都回家了，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，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，还有的带几百人的。这么说得了，几乎啊，走了有一大半儿啊。”啊、哦，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，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头那连阿慧南都没来啊，九个洞呢啊，像那紫竹洞、青云洞、长青洞、采石洞、金光洞、银光洞、鹿角洞、泉水洞、莲花洞，这九洞洞主全走了，这仗还打不打了？孟获这气就忙牙长来，紫竹洞洞主忙牙长啊，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，把忙牙长给找来。其实忙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，怎么呢？他一方面筹集粮草，一方面惦记着孟获，现在听说叫他，他得来呀、啊、我没走，您甭叫我，我也得来，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，九洞洞主全到齐了。嗯，孟获一听，这还差不多，仗还没打怎么地，哪有全回家的？来来来，咱们一块商量商量。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。
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？他说：“咱们把人马呀，全都带到南岸去，带到泸水南岸呢。然后呢，咱们筑城啊，筑起城来，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。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。为什么？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，现在是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，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。”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适应不了，再说了，他要是追咱们，咱们以泸水为天然屏障，他要想渡泸水，他拿什么渡啊？他得用船吧。哎，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着，咱都把他控制起来，锁起来，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。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呐，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泸水是怎么回事。泸水水深水凉水急呀，据说呀，你要是不知道情况，根本不是当地的人，冷不丁的到这会儿，虽然会点水，有点水性，要下去蹭楞这么一下子，就这么一激，就把你激得激灵灵，打个冷战，甭往前游，也甭往前求啊，就能把你激死。那水太凉了，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，就那么凉。我看呢，这西蜀军他怎么渡，你们说是不是办法？是个办法啊，就凭这些吗？嗨嗨，你们怎么糊涂呢？光凭这些不行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，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，他运粮草也困难，君无粮不战自乱呢。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，咱们一鼓作气冲过泸水，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呀、啊！这办法行不行？哎呀，大帅，真乃是上乘之策啊！那好，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。光筑城还不行呢，多准备弓弩十炮。干嘛呀？准备诸葛亮来攻城，以防万一。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，咱们就拿着石头子弓弩把他给挡回去。就这么办了。嚯，他们就在这南岸嘁着咔着冰灯梆当劈着啪着稀里哗啦干上了。真快啊，几天的功夫，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了。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泸水北岸，扎住了大营，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，整个这泸水一条船也没有。这泸水在哪儿啊？就是泸江水上流啊，是弱水，现在呢叫雅龙江，下流叫泸水，是流入金沙江啊。这地方水太急了，有船都困难呢，何况还没船呢。诸葛丞相一听，待我亲自去看。遵令。众军校拥簇着丞相诸葛亮坐的那四轮车上，来到了金沙江畔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、啊，诸葛亮也暗吃一惊，怎么了？好家伙，这水哇，呵，咆哮奔腾啊，那水下有数不清的暗礁啊。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，他把双手往后这么一背，一边摇着这大扇，慢慢的就在这江边来回踱步走了这么两趟。诸葛丞相捻然大笑，老夫自有渡江之计。